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，我是主持人 Angel。 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的故事要跟您分享。在您的生活中，是否有一些事是你梦想完成却自认为做不到的呢？一想到这些困扰自己的软肋，就会觉得丢脸，没有底气。带着这个问题，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故事，请天路客东旭朗读。
安息吧，我不能先生。作者齐克埃门。唐娜所带的小学四年级和我以往所见过的差不多。教室里学生坐了五排，每排有六个位子，而老师的桌子则放在教室的最前面，面对着学生。公布栏上贴着学生的作业，大体看起来是个典型的小学生教室。但我第一次走进去时，总觉得有些不寻常，仿佛有件神秘的事要发生。唐娜是密西根小学的资深老师，再过两年便要退休了。她志愿参加我组织策划的全市教职员在职培训。这个训练主要是借着一些表达的方式来鼓励学生对自己有信心，进而爱惜自己的生命。唐娜的工作则是借着参与训练，进而将这些理念实现。至于我所要做的，则是去访查并鼓励这些活动。我在班级后面的一个空座子上坐下来，每个学生都乖乖地坐在位子上，绞尽脑汁在纸上写着。有个小朋友偷偷告诉我，他要在纸上填写所有他自认做不到的事情。他的纸上写着：我无法将足球踢过第二条底线，我不会做三位数以上的除法，我没办法让 Debbie 喜欢我。他非常认真地填写，即使已经写了半张纸，他仍旧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我沿着各排巡视每个学生，每个人都在纸上写下他们所不能做的事，诸如：我没法做十次仰卧起坐，我发球无法超过前边的球网，我不能吃一块饼干就停下。此时整个活动引起了我的好奇心，所以我决定去看看唐娜在做些什么。我接近她的时候，发现他也忙着填写，我想还是不要打扰他的好。我无法让约翰的母亲来参加母子会，我无法不用体罚好好管教亚伦。在我心里，是反对学生和老师如此专注于消极的一面，而不去看积极的那一面，诸如我能做这一类的。但我仍回到后面的座子坐下来继续观察。学生大约又写了十分钟，大部分填满了一整张纸，甚至有人开始了下页。唐娜告诉学生，完成现在在写的这一张，并指示学生将纸对折，交到前面来。学生依次来到老师的桌子前，把纸张投入了一个空的鞋盒内。把所有的学生的纸张收齐之后，唐娜把自己的也投进去。他把盒子盖上，塞在腋下，带头走出教室，沿着走廊走。学生跟着老师走了出去，而我则尾随其后。走到一半，整个行列停了下来。唐娜走进守卫室，找寻铁铲、铁锹。他一手拿着盒子，另一手拿着铁锹，带领大家到运动场最远的角落边。大家开始挖了起来。原来他们打算埋葬我不能。整个挖掘过程历时十分钟，因为每个孩子要轮流挖。直到洞有三尺深的时候，他们将盒子放好，立刻用泥土把盒子完全埋葬。31个十多岁的小孩围绕着这刚埋好的墓地，里面埋着所有每一个力不能及的事情，这些深深地埋藏在三尺的泥土下。此时唐娜开口了， 小朋友，现在手牵手，低头默哀。学生很快牵手围绕墓地成了一个圆圈，低下头来等待。唐娜则念出一段颂词。各位朋友，今天我们很荣幸能邀请各位来参加我不能先生的葬礼。他在世的时候，参与我们的生命，甚至比任何人影响我们还深。他的名字我们几乎天天挂在嘴边，出现在各种场合，如学校、市政府、议会，甚至白宫。现在，希望我不能先生能平静安息，并为他立下墓碑，上面刻着墓志铭：死者已矣，来者可追。希望您的兄弟姐妹，我可以，我愿意，能继承您的事业。虽然他不如您来得有名，有影响力，如果您地下有知，请帮助他们，让他们对世界更有影响力。愿我不能先生安息，也希望他的死能鼓励更多的人站起来，向前迈进。阿们。听完这段颂词之后，我想孩子们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的。这个活动是这样具有象征性，这样意义深远，这个特别的正面鼓励将深刻在每个孩子的心灵上。写上我不能，埋葬他，聆听颂词。老师完成了大部分的活动，但现在还没有结束，他带领学生回到教室，大家一起吃饼干、爆米花、果汁，庆祝他们越过了我不能的心结。唐娜则用纸剪下墓碑形状，上面写着我不能，中间加上安息吧，再把日期填上。这个墓碑挂在唐娜的教室里，每当学生无意说出我不能这句话的时候，唐娜只要指着这个象征死亡的标志，孩子们便会想起我不能已经死了，进而想出积极的解决方法。我不是唐娜的学生，事实上他是我教出来的学生，但从这次活动，我从他身上学到一个永久不变的功课。直到如今，只要我听到有人说我不能，我的脑中立刻浮现出那个葬礼的情景。和小朋友们一样，我会记起我不能先生已经死了。
你心目中的我不能是什么呢？其实我们都该从我不能中走出来，因为我们能做的实在太多。当然，有一些我不能不是因为懒惰或者懦弱，而是因为爱和责任。就好比接下来的这个故事，请天路客林夕来告诉你。
请听网络文章，请你喝一杯咖啡。嘿，美女，若有个男人要请你单独喝杯咖啡，他人很好，条件也不错，只是已经结婚了，你答不答应呢？反正只是一杯咖啡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你是不是会这样想呢？若干年前，我还在台北工作的时候，工作上经常接触的一位已婚男同事，有一天问我，没事吧？请你喝杯咖啡。我望着眼前这位条件不错的资深帅哥，毫不犹豫地便摇摇头，正转身要走，他突然问，是不是你母亲教你不可以跟已婚的男人喝咖啡？当时的我感到啼笑皆非。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，两个不适合进一步交往的人，何必制造机会徒增烦恼，浪费彼此的时间呢？去年十月，老妈从台湾来访，带了几出她在台北买的韩剧， 其中有一出韩剧有几个不同的爱情故事串联起来，里面有一段描述医生的外遇，那个第三者在杂志社工作，因为邀稿常常接触已婚的男医生，和那个男人陷入不可自拔的外遇风暴。事后他对朋友这样描述爱情发生的经过：一开始我只是认为他只是想请我喝杯咖啡而已，后来我们渐渐经常在一起，我认为他只是想找个人聊聊天，就在身边陪陪他，没想到爱情就发生了。是啊，你以为只是吃一顿饭没什么大不了，只是喝一杯咖啡没什么关系，只是如何如何，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但是男女接触频繁，独处时间多了，爱情就会像夏日的骤雨，说来就来，让毫无防备的人淋了一身湿。大约25年前，廖辉英在他的畅销小说《不归路》里细腻地描述了一个外遇发生的经过。故事中的不伦恋就是从搭便车开始的。已婚的男主人公顺路载上了相识但不熟的未婚女孩上班，日久生情引发了婚外恋，成了别人婚姻的第三者。这样的爱情幸福吗？在不归路中，女主角后来辞职，自己开了一家小小的咖啡厅，她日日夜夜守着小店，就等男主人有空时溜过来，和她在小铺后的储藏室里快速地温存一下。在焦灼的等待中，她生命的价值全建立在对方的态度上，这又是何苦呢？若非爱错对象，她大可和一个好男孩发展正常的男女关系，顺利地组织家庭，拥有真正的幸福。但是爱上了有妇之夫，就得面对自己的罪恶感，别人的指责，爱人的挣扎，爱情充满焦灼的压力与难以掌握的痛苦。已婚的人发展婚外情也不是一件轻松好玩的事儿。根据婚姻专家简春安指出，外遇的快乐时光只有6个月，收拾残局却需要至少6年的时间。为了短暂的快乐，赔上长期的痛苦，甚至牺牲家庭的幸福，值得吗？不想让自己卷入婚外情的风暴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远离暴风圈。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征选全英国最好的马车夫，最后有3个人被带到了女王面前，由女王亲自挑选。女王只问了他们一个问题：若是我的马车要经过一个悬崖边，你们如何保障我的安全？第一个人说：禀陛下，我驾驶的马车只离悬崖边1尺，也绝不会有事儿的。第二个说：陛下，我的驾驶技术非常好，马车离悬崖3尺远，也绝不会翻落的。第三个说：陛下，我不走悬崖边，我绕道走大路，以保障您的安全。结果第三个马车夫获得了工作，因为聪明的女王知道，保障安全最好的方法不是靠陷于险境时的解围技巧，而是避免陷于险境。国外有句古话说，不要给魔鬼留余地，就是不要让自己置身险境，让自己远离制造外遇的情境，让外遇远离自己。
为人处事从来都有许多的界限需要设立，遇人越多就越发现这是一门极大的艺术。如何才能变成一个自己愉快也带给别人快乐的人呢？请听天路客萧燕朗读《双向看人看己》。
双向看人看己，作者余华。 一个少年去拜访一位年长的智者。少年问，怎样才能变成一个自己愉快，也能带给别人快乐的人呢？智者送给少年四句话。第一句话，把自己当成别人。在你感到痛苦、忧伤的时候，把自己当成别人，痛苦就减轻了。当你欣喜若狂之时，把自己当成别人，那些狂喜也会变得平和一些。第二句话，把别人当成自己。真正同情别人的不幸，理解别人的需要，而且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恰当的帮助。第三句话，把别人当成别人，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独立性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侵犯他人的核心领地。第四句话，把自己当成自己。因为你爱别人，所以你首先要爱自己。少年说，这四句话之间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，我怎样才能把它们统一起来呢？智者说，很简单，用一生的时间去体会吧。少年沉默了很久，然后叩首告别。后来，少年变成了中年人，又变成了老年人。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很久以后，人们还时常提到他的名字，都说他是一位智者。把自己当成别人，能让我们心态平和；把别人当成自己，能让我们懂得悲悯；把别人当成别人，能让我们懂得尊重；把自己当成自己，能让我们懂得自爱。这样的人生将是完美的人生。
人文艺术，
优美文字，
声情并茂，
幽默诙谐，
感动心灵，
精彩人生，您的人生将更精彩。
高品质，高品味，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。
请记住，上网天路客 .org。
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若您要收听重播或者给我们留言，请上我们的网站 tianluke.org。 我是天路客 Angel， 感谢收听本期的天路客节目，我们下个星期再会。